亲爱的弟兄亲友，主内平安，好高兴能够同你见面，分享信息。新朋友欢迎你。今天我一齐思想的题目就叫做主宰情绪，改变缺陷。在第四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只船沉没在大海之中，其中有一个人就飘到孤岛，独自一个人生存。他日日的祈祷，站在岸边大摇摆步，希望在远处有人看到他，就可以来救他，但是很久很久都没有果效。有一天呢，他所搭的茅屋呢就突然间失火啊，烧毁晒，他非常之伤心。他就向神大大的埋怨说，神啊，为什么你绝我的路呢？我唯一栖身之所，唯一仅有的用品，现在都化为灰烬。于是他在悲愤之中呢，他就度过漫漫一个长夜。在第二天呢，他突然间看到呢有人来到开船来到营救他喎。咁他就好开心。然后就问这些人说，为什么你们知道啊会来搭救我的？咁这些开船来的人就跟他说，昨晚深夜啊，我们看到岛上有火光，就断定呢这个孤岛呢必定呢现在有人在树，所以特别来呢去看一看。嗱，呢个人漫漫嘅长夜啊，里边咧嚟到埋怨咒骂神，而今咧因为神烧毁嘅爱，大为感激，因为神藉住佢嘅不幸救咗佢。嗱，照样好多时候，神加喺佢嘅儿女身上嘅不幸、剥削、打击同埋挫折，都系为到我哋得到奇妙嘅拯救同埋恩典噶。所以请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见证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一根刺，这根刺竟然成为他蒙大恩的机会。刺本来就是一种的缺陷，一种的打击，一种的挫折，令到保罗呢是感觉到很不幸，但是因为这个不幸反而成为他生命成熟进步的源头和动力。对于保罗来说，这根刺是什么呢？他没有明确的指明，但是圣经的学者呢猜测可能是他严重眼的问题，眼的疾病。因为推算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的前十四年前呢，正是使徒行传十四章讲到他旅行报道去到路斯德城，在那处他因为传福音被人逼迫，被人用石头打伤他。那时候他被提到三层的天上，即是这个天堂、天使、神的所在。他被石头打伤，以至他之后呢眼睛有毛病，有眼疾。所以当保罗写加太书给路斯德的信徒的时候，提到他们的爱心很大，说当他身体有疾病，不但没有因此而轻看他或者是厌弃他，反而是接待他。甚至有人说，若然能行呢，愿意是捐出自己的眼睛给保罗。是加太书第四章十三至十五节。而到书信的后面呢，保罗就写说提到他写的字是何等的大，即是表明他的眼睛呢是有病，有不好，有持久性的疾病。换言之呢，就他身上有一种 不能治疗的医不好的疾病呢，对他来说一种缺陷，一种不幸，一种打击，令到他很痛苦的。同样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呢，或者生活之中呢，或者有都有一根刺，不同的刺，不同的缺陷，可能是肉体的疾病，可能是经济压力，可能是智慧的不足，或者性格上的缺陷，甚至可能是身体的缺陷，工作的不顺，或者婚姻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失和，侍奉的挫折。结婚多年未有小朋友，种种形式的刺令到你很烦恼，很痛苦。当这根刺在你生命，在你身上发动的时候，令到你痛苦不堪。不论是生理的、心理的，无论怎样，刺所刺到的都令到心灵、身心灵很痛苦，令到人会软弱、消极，甚至有埋怨的态度，甚至去咒骂神。但每一个人，特别基督徒，应该向保罗学习，不要令到身上那根刺成为自己的绊脚石，反而呢要让它成为你进步的踏脚石。没错了，刺可以令到我们成功的、成熟的、成就的机会。所以乜嘢系你嘅一根刺呢？记得缺陷同埋不幸嘅遭遇会令到你系感到遗憾，令到人感觉到垂头丧气，但同时都令到人系识得去发奋有为。而且虽然两者系天渊之别， 但是取捨只是一念之间，所以请问你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呢？在保罗身上，我们会学习到怎样克服胜过自己的缺陷，有三个方法。第一就是要面对它，第二要克服它，第三要善用它。所以今天的信息会帮助启发你去克服自己的缺陷，甚至改变它。第一方面，面对自己的缺陷，在第七节保罗这里说到，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怎样的面对呢？用信心面对。保罗如果这根刺是指着眼睛的痛苦呢，就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挫折了。因为除了肉身的痛苦，也带给他工作上非常的不方便，甚至令到他自己觉得是没有面子。因为神所拣选的仆人，属灵的勇士，能够去医治人的病，除去人的疾病，自己呢却要忍受这个病痛的折磨，这个是不是很大的讽刺呢？因此保罗起初是很难接受，不能够接受，所以他祈祷三次但后来知道是出于神，是神加的身上，他就虚心接受神的安排，用顺服的心的态度来回应了。他就欣然地用着信心去学习面对他的缺陷，去接受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因为他的信心告诉他，要相信神是仁慈的，不会叫我们受到损害。所以弟兄姊妹亲友，当神不拎走你的缺陷，不拎走你身上的根刺，不成就你的祈祷的时候，你肯不肯是用着信心去接受神给你这个不幸的事实呢？你能不能够愿意用信心去相信神？好像圣经神说，神的意念是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去学习信任神的功课呢？所以记得，我们不是用祈祷 去改变神在你生命的计划，而是藉着祈祷去被神改变我们的态度，改变我们的思想，能够欣然地去面对去接受自己生命的根刺。所以基督徒不单止会学用信心的面对自己的根刺，更加要求神帮助自己是积极的用信心用面对，不是唉声叹气的，是积极的，不是垂头丧气的，是发奋有为的接受，不是消极的忍受，是积极的利用你的不幸去训练自己，造就自己，成为这个不幸成为你成功的媒介。因为你的信心告诉你，你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第五节。所以有智慧的人会懂得利用这根刺，他的缺陷，他的打击，成为成功的资产。除了用信心去面对，我们都要学习用感恩的心来到面对自己的缺陷。我们不应该单单是只是看自己的缺陷，而忽略了神已经给你其他你享有的恩典。著名的英国圣经著释家 Henry Matthew 亨利马太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数算神的恩典，好像保罗一样，就算在最不好的时候，在最不好的事情上面，他都要找出神的恩典来数算的。有一天他被别人抢劫，他思想就是怎样去数算神的恩典。当晚他就在日记簿上写着，让我心存感激，首先感谢神，我从来没人被人抢劫过，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感谢神，他们虽然抢走我的皮包，却是没有是抢走我的性命。第三，感谢神，他们纵然抢走我的皮包，里面却不是有很多钱。第四，我感谢神，是我被人抢劫，不是我去抢劫人。过往我们只是为一些失去的东西来伤心痛心呢，而不懂得去感谢神赐予你其他的一切呢？如果不数算神的恩典，就只会时时都埋怨，生活在属灵的低潮的了。当我们开始凡事都谢恩，心里面充满感激神的话，就会产生积极的乐观的人生，能够向属灵的高处能够是高飞的。所以保罗怎样看他身上这根刺缺陷呢？第一，他相信这根刺是神许可加给他的。第二，他相信这根刺是为他的好处而加上去的。第三，他这根刺就成为他变相的祝福。第四，这根刺就成为他感恩的泉源。 可见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上一个有一个属灵高深的经历，倒不如呢他看透了，都比较上不如他看透了他生命上这根刺这个痛苦的意义。因为很多热心的信徒，很多神用的工人呢，都因为一根刺就跌倒了，甚至令到他周边很多人都一起跌倒。保罗上到三层天，上到天堂，上到神的宝座前，在灵里面看到的，但是他懂得他生命上这根刺的意义，他是用信心来得着的。所以面对你的缺陷，面对你人生的刺，你的打击，你的不幸，不要唉声叹气，不要怨天尤人，而是信任接受，面对他，让你的缺陷能够成为神的荣耀，能够成为自己属灵的资产，信靠神，用信心用感恩的心去面对你生命的缺陷。第二方面，克服自己的缺陷。第八第九节，保罗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恩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怎样去克服呢？藉着祷告去克服。在保罗身上，我们看到个美德，就是他三次求主，不是一次，他多次的祷告，求神除去他的缺陷。因为他深信神帮助每一个信徒克服自己的缺陷。撒母耳的母亲哈娜就是一个好例子。当哈娜因为不能够怀孕生子，遭受人的欺负侮辱和讥笑，他就上去圣殿祷告祈求神去改变他这个不能够怀孕的缺陷。神果然成就他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和二十节，圣经时时说到，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因此当我们遭遇到不幸，有所缺陷的时候，不要听其自然，是应该向神要祈求，要祷告他的帮助，除非是出于你的妄求，除非神另外有美意，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克服你的缺陷的。第九节这里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看到神没成就，没答应保罗三次的祷告，但是回应他，告诉他听，因为神有特别的旨意，缺陷仍然在这里，但是他看到保罗的祷告改变了他的心境，他的环境了。在英国有一个叫做盲博士Dr. William Moore，他眼睛盲的时候呢，他祷告向神这样说，主啊，我从你手里面接受这个盲眼的恩典，求你叫我用它铸造你的荣耀，让你再来的时候心得着满足。说这个是非常好的祈祷。神果然藉着他发明了盲人所用特版的文字，令到千万的盲人呢能够读到神的话语圣经，很多人因此是蒙救赎，得到是永生的。可见神没有拎走盲博士，或者没有拎走保罗的根刺，但神所做的比拎走更加奇妙。神赐救用的恩典，利用那根刺有说不尽说不尽奇妙的用处。所以我们应该效法盲博士的祈祷了，神啊，求你让我的缺陷能够成为你的荣耀吧。所以祈祷神去帮助你，你只要有勇气去克服你的缺陷，改变你的环境。另外我们用什么克服呢？我们的缺陷呢，用智慧，用毅力了。第八节说，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古希腊雅典从前有一个民主的政治家，有一个演说家叫做戴摩森尼，他生在公元前384年，他向来讲嘢呢发音唔清楚，声音好微弱，又唔够气，口窒窒，好多习惯呢都系影响佢能够系演说成功嘅。最初佢政治演说系唔成功嘅，俾人哋轰落台嘅。但佢点样克服佢呢啲嘅缺陷呢？佢好努力嘅去读书学习，佢虚心向人哋求教发音嘅方法，为咗改进佢发音下，他将一些细石仔挤入自己的嘴里面来到去朗读。他走到去海边 迎住大风、波涛汹涌的波涛来到讲嘢。佢为咗系增加除掉佢，即系令到佢唔会系气短吓个毛病啊，佢就去爬山。佢一边去爬山，一边咧就去读去念嗰啲长长嘅文章同埋书本同埋诗篇。佢屋企里边装个大镜，每日朝头早佢就对住个镜嚟到练习佢嘅演词。佢甚至咧嚟到将个头发咧剪咗一半，能够安心嘅喺屋企啊，唔分心去练习佢嘅演说。十年嘅磨练啊，终于佢就成为一个出色嘅演说家，并且咧为个国家说服人民、说服敌人啊，嚟到救国救民。因此，一个有信仰嘅人啊，唔系无奈嘅忍受，乃系充满信心向神祈求，用毅力、用智慧嚟到改变自己、克服自己嘅不幸。另外一个故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1936年在英国，有一个非常之不愿意做国王的人，就是呢英皇佐治六世啊 ,King George the Sixth。他是现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爸爸来的。原来这个 King George 六世的哥哥 Edward the Eighth, 就是爱德华，他选择不要江山，他要美人，不做皇帝，要个弟弟来到是继任。为什么个弟弟就是英皇佐治六世不肯做呢？因为他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他口吃，即是口疾，讲嘢口疾疾疾疾的。他讲嘢不清楚，那么做国王一定要跟人民来到沟通的嘛。所以他非常之不愿意做，很烦恼。1939年纳粹德国轰炸英国伦敦，英国就被迫要宣战。咁英皇佐治六世佢一定要出嚟啦，佢要向英国人民嚟到系讲嘢，因为呢个时候要振奋民心啊嘛。但系佢有呢个口吃嘅缺陷喎，于是佢揾一个言语嘅 speech therapy 治疗师，教佢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嘅嚟到讲嘢。佢用咗好大嘅努力啊，面对好大嘅困难，但系佢不断嘅尝试，为咗人民。为了克服这个缺陷，1939年他向全英国的人民来到是讲说话。他这段的说话振奋了整个的英国国民的信心，将他们联合在同心起上来来到抗敌。他的太太伊丽莎白就是现在英女王的妈妈，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两夫妇一起出来去救济灾民，去安慰国民。于是他被英国人深深的来到爱戴，成为最被爱戴的国王皇后，就是因为他克服他的缺陷，他因为他爱他的人民，爱他的国家，他克服他的缺陷，改变了整个民族的国家的命运，将他们团结一起抗敌，胜过侵略。2010年有一出电影叫 King Speech， 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就是讲这段的故事了。英皇佐治六世战胜了自己几十年来的缺陷，受到爱戴，成为一个非常之是受爱戴的国王。所以当我们遭遇不幸的时候，有缺陷的时候，魔鬼有两大的杀手的诡计，一个就是叫我们失望，另一个叫我们疑惑的，要斩断我们和父神之间的信心联系。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被魔鬼的诡计欺骗，要信任你所信任的神，要努力，所以当努力的要确信，就是神为你闩了一道门，他必定会为你开另一道门，因为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收割。基督徒应该有智慧、有勇气、有信心和毅力，努力去克服生命的缺陷，令自己成为一个更加进步、令神满意的人，依靠上帝会帮助你有毅力去克服你的缺陷。第三方面，我们怎样去改变自己缺陷呢？就是要善用它，善用自己缺陷。我们要学习怎样转化我们的缺陷，我们的不幸成为成功的资产。这个保罗给我们一个成功的榜样，因为第十节他这样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我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面对自己的刺、失望、消沉丧失了斗志，这是一个自卑自怜的表现。 这个可以足以自毁一生的。我们实在应该学保罗，让赐成为生命的转机，求神的能力覆庇啊！覆庇的字就好像一个帐篷，一间屋咁样，你走入去里边啊，将佢嚟到系成为你的保障啊，以至你可以得胜有余，变成祝福。选择系喺我哋嘅自己身上。保罗求神拎走呢个刺嘅祈祷咧，可以话系一个最冇效嘅祈祷，因为神冇应承冇成就啊嘛，佢祈祷三次神都冇应承成就啊嘛，但系却成为最有力嘅事工喎。正如好似耶稣基督喺客西马利园求神拎走苦杯，唔使用十字架啊，但系神冇应承。但是他的祈祷却成为我们千万人历世历代救恩的基础。神在远扬的身上所彰显的能力就是一个属灵的原则。神是撇弃骄傲自以为刚强的人，神却要使用谦卑认识自己是无能的人。所以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说话，就是无能的大能者，就是基于神这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应该要学习怎样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出神的刚强，让不幸成为荣耀神的机会，在缺陷上显出神的完全的慈爱的信实。这个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意识来的。这种的例子实在非常之多，想想集合聋哑盲于一身的海伦海勒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如果是你又聋又哑又盲的话，你会不会自暴自弃呢？还是会效法有基督耶稣信仰的海伦海勒奋发有为？另外伊甸残障基金的创办人在台北的杏林寺，他真正名叫做刘合，刘合姊妹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十二岁那年他就患了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全身90% 的关节都坏了，无时无刻他是在痛楚里面，他的双手不听他指挥的，一个小时他用一个钟头才写出几十个字，但20年来他写了很多很多本书，很多的剧本，启发很多人的生命。一个残障的小学毕业生，他的成就超过了很多高深教育的人，就是因为基督耶稣在与人身上令到他刚强这个信仰产生的大能，令人敬佩。我曾经在恩雨之星一个电视的见证里面，你都是看到这个见证，只有三只完整手指的王爱恩这个姊妹，她努力努力之下克服的缺陷，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她更加呢你都是弹出美妙的钢琴音乐，被称为是三指钢琴家的美誉。虽然他身有缺陷，却有人对他情有独钟。他跟一个牧师结婚，成为了师母，侍奉祝福更多的人，有多奇妙，还生下两聪明活泼的小孩子，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夫妻虽然仍然面对很多挑战，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远扬身上刚强的大能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你看到吗，就算是有缺陷，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有这个的信仰的话，你的不幸就能够被改变，你能够善用你的缺陷变成幸福祝福人的地方，成为你成功的资产，创出的意义来。基督徒应该有信心，有勇气求主帮助，来到去面对自己的缺陷，克服自己的缺陷，并且去善用改变自己的缺陷，发展你的优点，令人觉得比较起上来这些优点，你的缺陷就其实微乎其微了。一切的不幸反而成为你获得神荣耀神的资产。所以面对你的打击，你的不幸，不要问神为什么，反而问神怎样做，怎样可以改变他善用这些缺陷。Don't ask why, ask God how， 以致能够荣耀神需要的智慧。所以顺服上帝，神帮助你去善用改变你的缺陷。最后 又分享一個希臘猶太人真實的故事，最近我聽到覺得很有意思。80多年前在希臘這個是塞索洛尼基亞這個城市，就是聖經以前的帖撒羅尼加城，有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裡面有60000的猶太人在那裡和平地生活，他多數在港口裡面工作，所以呢星期六呢港口呢都關閉的，沒人做事，因為是猶太人的安息日嘛。在1939年的9月2日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之後，這個社區就受到納粹恐怖的襲擊了。1941年4月的6日，希特拉入侵希臘，當地60000的猶太人，其中50000就在集中營呢被屠殺、被消滅 Holocaust， 很少人能夠生還。其中慶幸有一個叫布拉的 family， 一個家庭能夠生還。1961年戰後，在這個家庭裏面生了一個的小孩子，他父母叫他起名就叫以色列阿伯拉罕，可見是一個信心的名字，一個紀念神盟約應許的名字。這個小孩子在希臘長大學醫， Abraham 阿伯拉罕是一個傑出的學生，獲得了生物技術的博士學位。34歲的時候，他決定移居美國，他在那處將自己的名字就改做Albert 阿爾伯特，娶了一個猶太的女子，生了2個可愛的小孩子。他在美國的時候，他的奮鬥他努力，他被接納入去醫療的事業裏面，他進步得很快，入了一間的製藥公司，在那裡成為總經理。2019年呢，被任命為那間公司的 CEO， 首席的執行官。在2020年你現在沒有，只是去年而已，阿爾伯特決定帶領個公司盡他努力找出一種的疫苗，來到去對抗襲擊全球的新冠病毒。他用了很大的金錢和技術去實現這個目標。一年之後，他的工作得到回報，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政府授權他的公司支持他生產世人所期待的疫苗。今天這個疫苗正在全世界很多國家來到分發，包括德國。諷刺的就是這個疫苗拯救了全世界數百萬人的生命，其中包括呢很多德國人。你想想，一個小小的，是一個帖撒羅尼加希臘一個小的地方，一個小小的猶太人，一個在納粹德國大屠殺之下生還者的一個小孩子，一個家人和他的同胞被納粹德國消滅屠殺的猶太人，竟然成為德國人的恩人。這個就是為什麼以色列呢就成為第一個接種這個疫苗的國家，是為了紀念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生了他，給他這個名字以色列阿伯拉罕布拉，就是今天被稱為阿爾伯特布拉 Albert Bola， 就是輝瑞 Pfizer 的 CEO 執行首席執行的總裁。你看到這個很現代的一個見證，不幸的遭遇和缺陷能夠成為你的半腳石或者是踏腳石呢，存在你的選擇。好像 Albert Bola 一樣，他選擇饒恕，他選擇敬畏神，他選擇去完成神的生命的計劃，他沒有將他生命這個挫折不幸的遭遇來到令他是怨天埋人怨天尤人。當挫折來臨的時候，你是垂頭喪氣或者是奮發有為呢？這個取捨存在你一念之間，你是屬於哪一種的信徒？今天每日去敬拜神，親近祂，在靈修生活裏面聆聽神，必定能夠幫助你有正確的意念，接受主，歸信於基督耶穌，讓祂生命成為你的軟弱的剛強，你就能夠活得更加積極，更加勇敢，更加有活力，去勝過你的缺陷，所以你可以活得更喜樂，更成熟。那秘訣就是 第一，信任神去面对自己的缺陷；第二，依靠神去克服你的缺陷；第三，信服神去善用你的缺陷。因为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你有权利让缺陷成为你生命的转机，你有权利不被这些缺陷来到绊倒你，你有权利你可以战胜他们，改变你的缺陷，你的不幸，去荣耀神。 Amen。